利利，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读经进度，今天要来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请翻开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罗马书七章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着。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边。今天安息日，小弟想要用心高气傲的乌西亚做题目，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们请翻开历代志下的26章。我们来看14节到16节。历代志下26章14节，小弟来念。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了一位王，叫做乌西亚。 他在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以致来得罪神。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查考这个心高气傲的乌西亚。那么这个乌西亚他是谁呢？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二十六章的第一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二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能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三节，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这一位乌西亚，如果我们把乌西亚的这个有一个王叫做约阿斯，他的祖母亚他利亚也一起算进去的话，这个乌西亚他是南朝的二十位王。我们知道北朝跟南朝各有不同的王，那北朝的王有二十位，那南朝的王如果我们把这个类似武则天的这个亚撒利亚也算进去的话，南朝也会是二十位王，分别是第七位跟第八位。所以这个乌西亚呢，他就是南朝的第十位王。圣经记载在这个第三节，他十六岁的时候登基，六十八岁离世，因为他做王五十二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只不过在他生命的末期，因为这个强盛而心高气傲。那乌西亚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是我的能力，在第一节的小字，他又名亚撒利亚。所以如果我们是看列王记的部分呢，我们会看到他记载的是亚撒利亚，因为他又有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亚撒米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帮助者，所以乌西亚父亲是亚玛谢王，母亲是耶可利亚。那么在第五节呢，这里提到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耶和华就使他亨通。这里记载在乌西亚的时代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叫做撒加利亚，他在世的时候，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这个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这个撒加利亚不是写先知书的那个撒加利亚，因为不同的时代，那他是属于乌西亚王时代的一位知道神对于神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属灵长辈。那么后来呢，在乌西亚寻求神的时候，第六节到这个十五节这里是一段很长的记载。他因为寻求神，所以简单来讲，神就使他打败了有非利士人，也打败亚拉伯人，也打败了米利乌人跟亚门人，他国家军事极其强盛，名声传到远方。同时间，他也是一个热爱农事的人。我们来看第十节，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所以这个乌西亚，我们可以从这前面的记载大概看到他生命的前半段，他因为有属灵长辈的带领，他寻求神，神使他强盛，所以四周的这个列强都来对他来进贡。那 他同时看起来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他还是喜欢能够做细粮，喜欢出去这个弄一些花花草草，是一个看起来蛮正直的人。但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他因为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神。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要进神的殿 在香坛上面烧香。香坛是在圣所的这个比较靠近幔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幔子的这个位置，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进去的，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再来烧香也是祭司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是要在圣殿来烧香了。我们来看十七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与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虽然这个乌西亚王非常的强盛，在当时可以说是人家说话嘴也跟当，这个说话就是一言九鼎，但是呢他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勇敢的祭司还率领了其他八十个也是很勇敢的人一起进去圣殿圣所里面，阻止他说，你不可以在里面烧香，这不是你的事情，你不应该进来这边，你也不应该做这件事。乌西亚有没有听话？我们来看十九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在这里我们看到乌西亚他并没有听从祭司的话，他觉得我今天是王，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凭什么阻止我？所以他就执意要来在神的香坛上面来烧香，这是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他是犹大支派的，但他竟然做利未支派亚伦子孙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虽然这样子要做神就处罚他，让他的额头上突然发出了这个大麻风。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二十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乌西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所以我们看到乌西亚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虽然人生的前半段非常的顺利，但是呢当这个属灵的长辈死掉以后，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执意要烧香做他不应该做的事，神就使他额头上长出了大麻风，你成为不洁净的你就与这个世人有所隔绝。所以一直到死，他的大麻风都没有离开他，他的儿子约坦代为他执政。那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从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个数字但是有的圣经学者他可能透过一些资料有一个参考的数字，大概十年这是一个某一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大概十年，这只是参考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是，他因为心高气傲他本来呢圣经记载乌西亚是什么人，他因为属灵长辈的教导他也听从了话他寻求神，神就使他很强盛列国都来朝贡他，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就心高气傲，他没有感谢神，反而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烧香来得罪神。祭司阻止他，他也不听，额头上后来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他都被隔绝到别的地方。这就是乌西亚的一生。所以我们以心高气傲的乌西亚作为他一生的这个注解。那么圣经特别记载这个乌西亚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提出早上的第一点。第一点，属灵长辈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的第五节，二十六章五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啊，这有另一个翻译是教导敬畏神的这个撒加利亚哈。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哈，我们刚刚有讲过，他不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他是在乌西亚时代一位通达神默示，也就是对神属灵的道理非常了解哈，并且教导乌西亚来敬畏神的一位属灵长辈。当他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来寻求神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其实属灵的长辈的确会影响后代的信仰，他没有决定后代的信仰，但他会影响后代的信仰啊。我们来看这个比如说乌西亚有一个祖父，他叫做约阿斯啊。乌西亚是第十位王，这个约阿斯是第八位王。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24章，历代志下的24章，我们来看1-2节。这个人是乌西亚的祖父啊，以色南朝犹大国的第八位王啊。24章1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记载有一个王叫做约阿斯，他是我们今天介绍乌西亚他的祖父，他年7岁的时候就登基。那么这个祭司耶和耶大是他的这个姑丈他在世的时候约阿斯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当然呢，这个姑丈离世以后，这个王就离弃了神。我们来看17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所以这个约阿斯跟我们今天介绍的乌西亚王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们也愿意听属灵长辈的话，所以属灵长辈在世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就走在信仰的正道上面。但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属灵长辈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人他的信仰处于这种类似摇摆的期间这时候属灵长辈的出现就至关的重要。他的生命中如果有属灵的长辈，他就有一个方向，他虽然想要走别的路，但他不敢造次。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应该要寻求这个属灵的长辈的指引，不只是旧约，其实新约也是一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1章，提摩太后书的1章，我们来看5节。这里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1章5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跟提摩太讲，你心里的这个没有虚假的信是怎么来的呢？是先在他的外婆跟他的母亲心里，然后传承给他。所以不管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我们都可以发现属灵长辈的重要，他会影响后代的信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听属灵长辈的劝诫。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3章，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希伯来书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当时的信徒说，他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他们的，要顺服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属灵的长辈为他们的灵魂时刻来警醒。你说如果今天不听从会怎么样？如果这些我们的属灵长辈将来要交账，也就是要离世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想到你，想到某某人，他是非常的难过。那除了他自己难过以外，就代表这一个人离得救是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所以就与我们没有益处。小弟记得有一次跟某一位传道在实习的时候，那是在山上的某一间教会，有一天跟这个传道访问完了，就去吃这个午餐。这个吃午餐的时候因为到一间不太大的店，这个我们先进去以后，就来了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个女士进来了这个店。那这个到山上大家都会聊天，这个传道就跟他聊天，你是哪里人这样，我在这个外面都很容易聊天。聊一聊竟然发现，哇，这个来买面的这个女士竟然是我们的信徒他就说，你是哪一个部落的，然后什么什么，你认识谁谁谁他就认识说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聊到我们这个早期的前辈高彼得长老，我们在这个西山区有一个高长老刚好因为他是这个某一个部落的然后就问他，所以你是这个部落的，你认识这个某某这个 Yudas 吗？这个长辈吗？他就说知道啊，他就是小时候帮我受洗的哇，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但是他后来大概有几三四十年的期间没有去教会了。小弟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属灵的长辈很重要呢？这是小弟第一次有这么深刻的体验。他这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姐妹这个姐妹他就不断的跟我们的这个传道讲他就说，传道，我跟你说，虽然我三四十年没有去教会了，但是我一直记得一件事这个拜拜的东西不能吃，血不能吃，我也没有去拜偶像。他说为什么他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因为小时候他去教会的时候，这个高长老有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放在他的心里，他永远都记得。当然他不来教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至少他持守了这个信仰的我们讲的这个底线。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底线？因为这个属灵长辈给他的教导他一直放在心里，所以他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亲近教会，但是至少他没有做到这个大恶来得罪神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听属灵长辈的劝诫。如果我们今天肯听属灵长辈的劝诫，其实对我们本身的信仰是有帮助的。我们刚刚看到的乌西亚王，刚刚看到的这个约阿斯王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提醒我们的，我们要一一从那些引导我们灵魂走在拯救道路上面的这个我们常讲忠言逆耳虽然他讲的话可能不一定很好听，尤其当我们今天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跟你讲这个拍龙不堂给你不要一直去做这个坏事情，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刺耳你说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我外面的朋友都没有管我那么多他们都支持我，为什么今天你就要管我那么多？你虽然好像很有气魄，可是你走这条路其实是真正伤害你自己，也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听属灵长辈对我们的劝诫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要成为我们自己家庭还有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有时候小弟去访问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你都会发现属灵长辈真的很重要。这个人的信仰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他他很虔诚常常来教会聚会常常祷告，你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会跟你讲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多的人小弟听都是他的父母亲，可能是他阿公阿嬷祷告的身影，可能是他爸爸妈妈祷告的身影，就是这样的祷告的身影影响了他的一生。所以 什么是宗教教育？最好的宗教教育应该要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做起。那你要怎么成为你家庭甚至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不是靠你的年纪。哎，如果我们这个有一天跟人家讲话要叫别人听我们的话是在讲我们的年纪，那时候我们已经输了啦。你跟人家讲说，哎，你较尊重，我已经几岁了，我已经几岁了，讲到年纪，你用年纪去压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输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属灵长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九节。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这里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他在这里提到，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是腓立比教会属灵的长辈。那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他们属灵的长辈呢？保罗讲，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包括什么？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所以保罗并不是只有到腓立比教会教导他们属灵的事情，保罗跟他们讲，你们看到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些事你们都要去做。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事情，却是身为一个真正属灵长辈应该要有的品性。小弟以前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剧，已经没有再播了，一个连续剧，什么什么妇产科，一个搞笑的啦，韩国的一个搞笑的连续剧。我记得有一天他的这个爸爸这个朴先生这个看到他的女儿一直在那里抖脚然后他就跟他的女儿讲就说，这个梅月你不可以抖脚不然我就打你这个当然，因为我们这个不管好像华人的世界就觉得抖脚不太好看所以在我们说男抖穷女抖就怎么样就不是很好听反正就不雅观这个父亲呢也是出于这个爱心就跟他讲你不可以抖脚这个小女生一开始就很听话。结果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他的爸爸做什么事情，他看到他的爸爸一直在客厅里面抖脚然后这个女主角这个小女生这个美月就很伤心就说，爸爸你为什么跟我讲不能抖脚，自己一直在抖脚他的爸爸那时候好像拉不下脸就用衣架还是什么就修理他一顿，跟你讲不行就是不行。哇，那个女生就更不开心你跟我讲不行，为什么你一直抖脚这个我们今天自己，你如果教导孩子是这个模式 A 模式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是对的。可是你自己不要采用 B 模式这个英文又这个我们讲身教重于言教我们今天如果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其实应该自己也要采用同样一套不要让孩子产生有很大的冲突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平常行事为人应该要这样，我宗教教育的老师跟我讲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你的表现行为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讲属灵的长辈重不重要？属灵的长辈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到后代的信仰。我们刚刚从旧约到新约，从乌西亚约阿斯一直看到的这个提摩太都是一样，属灵的长辈的确会影响到后代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听属灵长辈的劝诫，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家庭跟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不是靠你的年纪，是靠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别人自然就知道说你是一个有好榜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听属灵长辈的劝诫，我们也要学习成为我们自己家庭跟我们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这早上的第一点，属灵长辈的重要性。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看回来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 我们来看第五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五节的后半段。他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我们讲的第一点是属灵长辈的重要性，第二点我们讲寻求神，神就使我们亨通。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乌西亚王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不只是乌西亚，其他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这里历代志这边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寻求神，神就使我们亨通，每一个人都适用。历代志上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记载了大卫的遗言。历代志上对不起，列王记上，这个口误，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乌西亚王，圣经记载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大卫也跟这个所罗门讲，你如果照着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遵行神的道，你不管你往哪里去，神都会使你亨通。有没有这样？真的有这样。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列王记上的十章二十三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所罗门生命的早期，他因为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万国都来朝贡。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后期，他在婚姻的事情上有失败，他也跑去拜偶像，所以圣经这样子记载。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四节，十一章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我们再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我们说大卫提醒所罗门，你寻求神，神就使你亨通，不止乌西亚王，每一个人都适用。所罗门也是一样，他一开始有寻求神，来建神的殿，来向神求智慧，神就使他亨通，万国都来朝贡。但是后来他的心偏邪了，跑去拜偶像了，发生什么事情？神要将他的国夺回，甚至他在世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很多的仇敌。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十四节，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我们再来看二十三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也举手攻击王。我们看到当所罗门他寻求神的时候，国家一切太平，当所罗门偏向拜偶像的事情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神就兴起仇敌来攻击他，里面神也兴起人来这个来分裂他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心高气傲的乌西亚，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使他亨通，可是当他离开神的时候，神就让他遭难。寻求神，神就使我们亨通， 这个每一个人都适用。我们从乌西亚王、所罗门到每一个圣经人物，你看到都是一样。连我们自己身边的长辈，你看到都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远离神，神会让我们遭难。有些人说，那你拜的神是不是恐怖情人啊？有一些人在感情上是恐怖情人啊，你听我的话，我就给你糖果吃，带你去吃法国料理，你今天不洗一个碗违逆我，我就打你打得要死。好像神是这样的恐怖情人吗？神绝对不是这种恐怖情人。那你说，那为什么我今天听神的话啊，神使我亨通，那我今天违背神，神就使我遭难呢？神使我们遭难，有神他的渴望。我们来看这个何西阿书的第二章，何西阿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何西阿书二章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从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有很好的这个物质条件，这些兴盛亨通。可是这些人得到了亨通以后，就跑去行淫啦，跟一般这个讲这个男人有钱就这样，女人怎么样，反正大家好像得到了好处以后，就忘记了以前对你很好的人。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如果我们被这样对待啊，我们一定非常的难过。在你这个最青春年华、身体力壮的时候，跟你的另一半共同打拼了天下，然后现在他得权得势以后，他现在就开始好像说，你是这个糟糠之妻啊，你是怎么样上不了台面啊，就把你踢到一角啊，踢去一边。这我们会非常的痛心。神也是一样，神在这些人很落魄的时候，很细心的照顾他们，让他们逐渐的茁壮。但这些人茁壮以后，就开始说啊，我得到的这些好处都是这些偶像给的，他就跟这些人行淫。那所以神对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在这个第六节，神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堵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你说我寻求神的时候，神使我亨通；我偏离神的时候，神就让我痛苦。为什么？为什么我以前的道路上都没有这些荆棘，都没有这些墙？因为你以前寻求神，那你现在偏离的道路，神放这些荆棘在你道路上，设墙在你的道路上，其实是希望你能够回头，让你不要这个一直走错路。你遇到荆棘，要遇到这个墙壁，你就发现说啊，你没有路可以走，你就想到说啊，我应该要回去，我走错路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寻求神，神使我们亨通，这是一定的。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我们今天偏离了得救的正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路越来越走不通了。这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该回头了，你这样走是不对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心里越来越容易起伏，心情起伏不定？你有没有发现你最近这个越来越心神不宁？以前觉得我可以活得很自由自在，现在都越来越过得很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别人给你的，不要去责怪别人，不要责怪家人，不要责怪身边的人。这个痛苦很多的时候是你给自己的，是因为你走错路。要怎么样得到真正的亨通啊？我们上午来看最后一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讲寻求神，神就使我们亨通。 不只是乌西亚王，也不只是所罗门，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当我们今天寻求神的路，神就使我们的道路亨通，即使会遇到困难的事情，终必顺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偏离了神的道，神因为爱我们，会设荆棘跟这个墙在我们的路上，我们要懂得越早回头越好。所以我们早上先查考的部分，心高气傲的乌西亚，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属灵长辈的重要性，请我们一定要听属灵长辈对我们的劝诫，因为这对我们的灵魂有绝对的帮助。那再来，我们也要懂得成为家里面跟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不是靠我们的年纪，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你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别人就跨破卡丘啊！你本来你就说这样，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自己采用另一套，别人不听你的话啊，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自己本身也不守规矩。所以我们自己怎么讲，我们应该也要怎么做啊！小弟来到我们这个台北教会讲的第一篇道理这个不披羊皮当结好果，不要看我们怎么讲，要看我们怎么做啊！所以。不止我们在台上这样讲，我们私底下你看到这个传道，你看到这个讲道人，他有没有照这样子做，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他。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检视自己，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看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遵守道理。最后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懂得寻求神，神就会使我们亨通。如果你发现最近越来越诸事不顺，你有时候你应该回想，你是不是已经远离了神的道路，神在叫你要回头。我们上午的学习到这边。